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创造诸天万有，你拣选你的百姓，你救赎这个世代得罪你的罪，你建立你的教会，你拣选你的儿女，你也天天的引导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所要成的样子。谢谢主，帮助我们借着你所启示的话语，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你在历史，你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你怎么样使用当时那些为你做见证的人，也求你使用我们今天这一些在你面前学习为你做见证的人。感谢主，寒冷的天气保守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出入平安，心中有主来的喜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像多了一个讲员。我们今天要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的篇幅是比较长，一共有52节。我想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到12节，第二个段落是13节，就1直到52节。第一个段落应该是保罗和巴拿巴怎么样被安提阿教会差派，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们两个怎么样在安提阿教会被圣灵差派。然后差派的第一个所谓的工厂应该是居比路，这个在第4节。从13节开始，他们两个宣教的行程来到了14节的别家，最后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这里是有两个安提阿在希腊的地理上，当时候第1世纪罗马帝国里面，好像根据记载有4到6个安提阿。所以以后你要读到安提阿，就一定要问是在哪里的安提阿。13章1到12节，我们再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他们怎么被差遣，一个是他们差遣以后他们第一步的宣教发生了什么事。我想你如果听过过去我们教会的宣教差传年会，有不止一次我们邀请的讲员他们都会提到第13章安提阿保罗和巴拿巴被差派。对我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1节，在安提阿教会，意思是说宣教士、宣教的意向、宣教的人选、宣教的差派、宣教的寻求、圣灵的引导都在哪里发生，不是在半路上。他很明确的都落在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在当时叫做安提阿。这短短的只有3节的圣经，其实 他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只是怎么发生，而且是怎么在教会里面发生。第一节，教会里面有几位先知教师，你告诉我先知跟教师跟宣教有什么关系？先知嘛，还好像可以连得上哦。一般来讲，教师比较不会跟宣教直接的联系在一起。我举个例子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康老师讲过宣教的道理？有没有？康老师来到信友堂20年，应该有超过。很少哎，很少很少啊。其实这不是个问题，就是要告诉你，因为在教会，所以有教导的，然后有往远处看的，他们需要在一起同工，然后有差派的，有被差派的。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要有一起配搭侍奉的经验，不管是差派人的或被差派的，重不重要？有多重要？所以我鼓励你们，先不要想自己上帝有没有呼召你，你先要来到这个地方，跟将来能够为你祷告，能够教导你，能够帮助你看见你前面道路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配搭。我觉得你在教会没有配搭。第二节，圣灵说，你告诉我圣灵住在哪里啊？你们都很清楚，圣灵住在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的差传年会今年是第30届，对吗？去年啊，对哈，现在是2018年了。当初我们要开始宣教的一个最基本的大家有共同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管将来上帝帮助我们怎么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们都是要以教会为根基。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听过啊？我不知道你在别的地方或者听过遇见过，有没有听过叫做自由传道？有没有听过？他不受教会的约束，就是有个别的人帮助他，不是不可行，但是这不是安提阿教会所谓宣教的当初初代教会宣教的最完整的一个模样呈现的方式。如果这是1到3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你会发现他们侍奉在一起，第3节他们还可以在一起祷告啊。你们不要小看这些字句啊，这个字句都是千锤百炼。你如果没有可以跟你一起祷告的人，你连这只手怎么把你按出去，你去按谁出去，你都没有办法想象。其实祷告安守，它的前提是我们是一个圣灵居住在其中的身体。对我来讲，这是1到3节比较重要的一点。第4节，他们被圣灵差遣， 然后就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居比路。整个十三章第一个工厂在居比路，第二个工厂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似乎都确定了一个宣教的最基本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是犹太，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尼人。你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把整章圣经看完，就是保罗到了一个新的工厂，第五节他们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不是少一个字叫什么，犹太人的各个会堂。很多人说这个比较方便，他们有比较类似的旧约背景，你讲的都对，但是其实有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尼人。我们做一件事情的顺序，其实在表达我们相信什么。所以他每次，你们都可以看见其中有外邦人，有敬畏神的人，可是保罗从来没有放弃先进犹太人的会堂。那他们去犹太人的会堂通常都有同样一个际遇，保罗就是被犹太人赶出来。请问你去讲会堂，你去传讲耶稣是弥赛亚，然后讲了久了，有了争辩，然后别人生气了，就把你赶出去，你下一次去哪里？还是去会堂？你会不会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奇怪啊？你们读马太福音哦，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你们大概没注意听啊。这句话就是，有人打你的哪里？右边还是左边？左边，然后你要把你的右边给别人打。这句话什么意思？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路。这句话如果你把它用在这个情境里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他这个苦是自己找的，他好像没有在宣教的经验里面学习到怎么样趋吉避凶，对吗？可是他要借着这个过程，他不停地向别人诉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救犹太人加上外邦人。那事实上十三章这两个地方的宣教都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这个是在第四十六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应当这个字原文的翻译就是是必须的啊。Necessary， 换句话说，对他们两个当时宣教的概念里面，一定要先跟你们讲，你们把我们赶出去不听了，你们气绝了，你们跟我们辩驳，他说断定你们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在顺序上在当时一直都是第二，这个第一跟第二你不要去比啊，一加二，一没有了才有二，但并不代表一有了就没有二啊，它永远都是一然后二。这个一跟二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它应该是 A 跟 B 的问题啊，因为先 A 后 B， 这是一个上帝给他们去宣教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啊，他们一个基本的想法。十三章，然后我们来看第五节， 在犹太人的各会堂里传讲什么神的道。这整章的圣经啊，充满了神的道、主的道、他的道。你会发现现在我们讲全职的传道人，对吧？牧师是传道人，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叫他行道人？你告诉我行道重要还是传道重要？喂，你看啊，我们就喜欢在这种问题上好好的思想一下啊。那不用思想，没什么好思想，我这个问题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啊，传讲神的道其实是一个他们蒙召要去做的事情，这是第二件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谈，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件事情最好不要谈，意思就是说最好不要退让。如果你遇到一个情况，这个情况什么都好，就是不能让你传讲，自由的传讲耶稣，那个时候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我觉得不能够照着我们所领受的去分享神的道，这个从某一个意义来讲不是他们所蒙召要去做的工。这个是在第二节，就是他说你们要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好，这是传讲神的道。为什么这么看重神的道？这个有道理啊，慢慢会揭开这个谜题。他说他们就经过全岛，各位你知道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不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岛，应该照他的记载不止一个会堂，所以他们就一个会堂一个会堂绕。请问你他们的策略有没有先做过 Google Map？先去哪一家后去哪一家，看看那个传道人管会堂的是谁，有没有？没有。你们不要以为啊，宣教是一个其实对他们来讲只要是外邦，然后先去犹太人，然后就有什么外邦人。我告诉你啊，正常的情况所有的会堂里面都有外邦人，但是会堂外面更多的外邦人啊，所以这两个并不是一个冲突的概念。第六节，他们经过全岛遇到了一个有法术的假先知，叫做巴耶稣，他也是个犹太人。第七节很有趣，这个人啊，因为会法术，号称是先知，所以他跟什么人走得很近？什么人？权贵，做官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做官的很吃这种东西，算命啊，卜卦啊，看风水啊，然后透过一些所谓的术啊，法术也好，可以帮他转运啊，可以帮他升官啊。这不是只有台湾哦，全世界皆然哦，只是求靠的神明不一样而已啊。我是听一个记者朋友说的啊，我们过去台湾最高的财经的主管，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桌子搬椅子，特别请人来好好的看了一下。他为什么要说你们就传讲神的道？你告诉我他们两个能不能行神迹？能不能？可以。可是就是因为他们的道让他们跟巴耶稣这种人有一个根本上的区别啊，这个要慢慢来。第七节， 他们遇到了这个方伯，方伯应该就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啊，最高的行政长官，是一个通达人。所谓的通达人就是喜欢兼听啊，就是多听不同的想法，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什么神的道。我觉得我们真正能够吸引别人是从这里开始，但是我并没有暗示神不会在我们当中行一些特别的事。第八节，这个行法术的以律马，圣经写抵挡使徒，就是他们两位要叫方伯不信真道。他的原文呢、是这样子的，他的原文是他们想尽办法要让方伯转向，不要用信心来靠近这位神。 Seeking to turn from the faith, seeking to turn from the faith, 就是说他暗示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方伯其实从第七节来看，他已经对他们讲的内容，因为他在各会堂嘛，他是管整个岛的嘛，哪一个会堂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定要有所耳闻。看起来他已经有比较高的兴趣，那这个靠近他的人就想尽办法让他不要转到这里来。很有趣啊、想听到的是一个外邦人，挡他不要让这个方伯来听到的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犹太人啊，而他们传讲的是犹太人的神所带来的福音。接着第九节啊，这里讲到保罗被圣灵充满，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圣灵充满跟第四节的圣灵充满前后呼应，对吗？很多人就在猜第四节啊，他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有没有说方言，有没有什么印证，第三节要不要禁食，按手要怎么按，按肩膀还是按头，还是肩膀跟头都按，右手按还是左手按。你们会不会想这个事？等到有一天你们要按手的时候，你们就会想这件事情啊。好，可是你会发现圣灵在这里最明显的功用，一旦神差遣，神就在任何拦阻人不要靠近相信耶稣的这件事上成为他的帮助，这样明白吗？换句话说，差遣不是哎去哦，差遣是我告诉你，我要你去做我要你做的工作，你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耶稣基督相信的福音传给人，在这件事上我会不停地成为你的帮助。接着第十节保罗就指责这个所谓的行法术的以律马。圣经在第十节讲这个行法术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个我想只有当时的人可以明白啊，我们现在怎么猜都不是很准确。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你混乱主的正道，道是指的道路，换句话说他们两个在圣经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基督不只是他是道成肉身的道，他也为人得救开出了一条路。所以常常不信主的人在使徒行传称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这些信奉耶稣传讲耶稣复活的人，都说他们信这路的人，这条路的人把他们归成是另外一条路上的人。主有主自己的路，主有主自己走这条路的方式。 十一节啊，他当然保罗这个时候好像就显出了一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就是暂时的让对方看不见。第十二节非常有意思，方伯看见所做的事。这个所做的事翻译不是很好啊，它原文就是看见所发生的事啊。那他说发生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只有两件事，一个是传道，一个是什么？这个以吕马的眼睛瞎了。那么你们告诉我啊，保罗让以吕马的眼睛暂时瞎了，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什么方式？说，啊，你永远都要记得，基督教不是只会说，因为基督教的神是用说话创造天地，是用道成肉身，所以永远不要低估上帝说话的那个能力、智慧和怜悯。当他说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些事情。你看这个方伯，他是看见发生的事情，很稀奇。稀奇什么？稀奇主的道，这个道是指的话，好有意思啊。他看见这件事情，他稀奇的是什么？主的话。那有一个可能，就是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对他来讲是谁在说话？是主自己在说话。或者也可以这样讲，这个方伯他真正要相信的、要听的，其实是主的道。而发生这件事情，让他对主的道有更十足的确据，对吧？就相信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教的所有不是主的道的所有相关的事件，最后都是为了要证明主自己的道，这是核心啊，这是核心。他就信了，他信了什么？他从前面第七节要听神的道，到十二节他看见因着神的道而发生的事情，最后他稀奇这个道，然后呢相信了这一位啊，说这些话的这一位主。感谢上帝啊，神迹不能让人得永生，你同意吗？你的病得医治，你还会再病，你知道吗？你的事业蒙福，不代表明天还会蒙福。所以永远不要只靠道以外的东西来建造你的信心，那些东西可以帮助你更确信主的道，有没有？不大一样，对吗？最后能够让你的生命更成熟坚定的是主的道。这一段就告一段落，它的段落就是代表说，他们在整个居比路啊，所谓塞浦路斯，他们两个人绕了一圈，在各会堂花了多久，圣经没写。如果圣经的记载是有意义的话，他们这个在塞浦路斯宣教短宣，他们得到的果子一枚。我很喜欢跟你们讲啊，有一次一鸣啊，蓝一鸣，他从英国回来述职，因为一鸣比我小几岁啊，年纪也有一些年纪了，他去英国已经要有20年以上了。我说你将来准备在哪里退休？他说应该是在英国。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羊在那里。 他的羊当然是指的他在那边传福音给犹太人，有一些犹太人因着他愿意跟他做朋友，愿意相信弟兄姐妹，但是这些人其实不多。所以如果你从投资报酬来看，你是很难评估福音当时候的价值。你知道保罗加巴拿巴已经是基督教最犀利的精兵了，是吧？结果一枚，我觉得有一点闹亏，对吧？从我们现在看，但这就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光很短浅啊、哦！你要知道，我们要支持一个工作，我们要参与一个工作，我们要为一个工作祷告。为什么你不会放弃？你先要看见你在做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是有他，我们一直在宣教的事上，我们很乐于一直去做一些不一定马上有果效的事情。我们要支持一个宣教士，要支持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我记得蓝一鸣啊，在20多年前刚去英国的时候，一年要支持他的金额要100万台币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啊，英镑跟台币是1:60，所以我们钱多多到那里是变成钱少少。那个时候还没有欧盟，用的是英镑。感谢主。所以啊，你会发现我们需要慢慢的从圣经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慢慢的看见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学习。13节开始，他们进到第二个宣教的工厂，比西底的安提阿。14节，在安息日进了会堂，又来了，对吗？我交代一下13节。13节这里提到有一个约翰，就是叫马可，有没有？后来又提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大家都在猜啊，他们为什么是没有处好，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我曾经在马拿有讲过，圣经并没有讲他们为什么马可会离开他们自己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我自己猜啊，读圣经嘛，就是读久了你不得不猜，你也很想要猜一猜，但是猜的究竟就是猜的了啊。各位，你们知道马可，我猜想他在这个时候他还不能完全的接受保罗这种宣教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他是犹太人。弟兄姐妹，你相信这样的一位耶稣是一件事，然后你看见别人信这样的耶稣是一件事，然后要你自己去参与在里面，让耶稣是这样子被传出来，吃什么不是最重要，洁净不洁净不是最重要，是不是一定要在会堂也不是最重要，那要不要读律法？要，但是律法最重要的是应验了基督。你会发现你过去所持守的，说安身立命的，这个关乎你生命最根本的东西，一样一样在宣教的服役里面被拆掉了。你会再想一想，对吗？你会再想一想，那你会想，那我要传什么？因为他们跟保罗不一样，保罗是第一手，他直接在大马色一捐光，直接上帝向他显现，你要去外邦人，就说个别的经历不完全一样，所以保罗的经历不能取代马可的经历，可是 后来证明马可认同了保罗在外邦宣教传福音的这一条路。我告诉你，这条路不简单啊。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个戴季中牧师也讲过，就是戴德生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蓄法，戴那个瓜皮帽，穿长袍马褂，有没有？这件事情被很多支持他来的英国的所谓的啊基督徒很不习惯，很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在很在这个所谓啊信耶稣的这件事上妥协了。你觉得是不是妥协？这看你是不是马可，这样懂吗？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啊，随着你的心啊有多大，看得多远，它会有不完全一样的结果。为什么不要论断？你过几年你就不会论断你现在正在论断的。那你现在在论断什么呢？你现在在论断过几年的你，懂吗？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很多人就说，那长老我们就难道都没有原则吗？哎，我觉得信耶稣没有你想象这么多原则，有吗？如果我们的原则通通交给保罗，这个福音是不能传。我在想圣灵差遣他们什么意思？现在是走一条新的路，去外邦传福音的路，以前几乎是没有经历过的。什么意思呢？以前去外邦传所谓的弥赛亚的这一条路，或者是去传犹太教的这一条路，第一条路先要让他们成为十六节，保罗在会堂里面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你注意啊，敬畏神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受割礼，也不守这个洁净的礼，但是他们认同犹太人相信的这一位上帝，他也不受割礼，他也不入教，这个叫敬畏神的人。这是在新约，特别是使徒行传，给他们一个专有的名词。那换句话说，这些人是介于已经信的犹太人跟还不信的犹太人的中间的位置。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些敬畏神的人啊？这就是福音。然后在第14节啊，他们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15节进了会堂，然后守安息日，然后读了律法和先知。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这个曾经发生在耶稣身上，有没有？耶稣传道的时候第一个回到了拿撒勒自己的家乡，进了会堂，有吗？他们念以赛亚的书，念完了就叫耶稣起来分享这句话。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描述啊。为什么呢？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对吧？没有网络，那个时候的通讯是跟现在是完全不能比，唯一就是靠书信。那书信是非常花时间，你告诉我你怎么样汲取新知啊？你怎么样接触一些比较新的对圣经的想法，对上帝的认识，就是透过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其实信友堂到了后来也不大做了，为什么？有一点风险，对吗？意思就是说，今天来了两个所谓的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啊，这个都 OK。 然后就大家一起读完圣经，就请他们起来讲他们读的圣经，有没有风险？可是风险里面也藏了可能是他们真正需要听的，否则他们在那个比西底的安提亚365天都是自己人，其实越来会越什么狭窄，有没有可能？ 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式是当时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今天的会堂还有蛮多的地方是保留这个传统。我觉得这个传统就看你怎么想啊。我来新友堂的时候啊，刚刚有一位牧师啊离开新友堂，然后到了美国。30年后，他有机会回台湾短期的啊，然后他们就跟教会联系，教会老一辈的很多都还认识他啊。我记得就跟啊我们那个时候神牧师联系，我都觉得好特别啊。就这位牧师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回到新友堂来聚会，在主日可以分享信息，可以还是不可以？这个中间30年没有联系。那个时候不是我在管事啊，他们就通过了，通过了以后就上去讲了，讲完了以后所有的长子都皱眉头，就觉得那个内容跟原来我们所持守的其实差距比我们想象的大。后来轮到我做执行长了，有一次啊，就是那个走的后来来的那个牧师，那个牧师呢后来也去了美国。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好特别啊，40年前啊，那牧师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待，一个是台湾，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不在台湾就是美国啊。后来他们全家去了美国，没有什么，去美国没有什么不好啊，你们不要有听成别的意思。哎，他退休了，年长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身体还不错。他又回来跟师母一起回台湾啊，这是短期。因为师母的娘家在台湾，还有长辈在，哎，同样的也是来找我们的牧师说，我们要回来，可不可以啊，回到自己的等于是娘家，可不可以在主日有一些信息的分享？哎，这一次很有趣，我们这个牧师呢，他才华横溢啊，他文笔也好，音乐更好。他自己大概在美国的时候自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啊，名字我已经忘了，那我有一本，他寄给每一位长子啊，然后就说可以不可以来分享。有了上个经验啊，那这个就很难谈了。好了，就当然结论就是啊，就是啊，最好不要。这个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谁去跟他讲，对吧？那个时候我是执行长啊，在拍康啊，啊，就是，我就跟牧师讲，我说很欢迎你来聚会，但是主日呢，啊，我们觉得临时安排不合宜，那他就连聚会也没有来了，啊，好，这事情。回来，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就是说世界上没有100%没有风险的事，包含对上帝的认识。从16节开始，保罗站起来讲道，因为他们要他讲嘛，对吗？这一篇道啊是非常重要啊，所有教讲道的人大概都要讲这一段经文，因为这是很完整的一篇保罗在宣教在外邦一篇什么所谓奠定根基的一篇道啊。前面你可以看到是彼得的道，有吗？特别是在五旬节，那这里是在比西底的安提亚，这篇道非常的具有所谓的典范性啊。那我先把这一篇道先 整个结构先跟你们简单的铺陈一下。我的目的很简单，这个不是跟讲道的人有关，这是跟任何一个人，你要把福音讲清楚，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内容，怎么样的逻辑，怎么样的顺序，焦点要放在哪里，这个其实很关键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这个跟你原来有什么恩赐当然有一些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恩赐是指的不停的使用那个恩赐服侍主，那个比较像恩赐。但这个并不暗示如果有一次机会你可以同样的分享上帝的福音，上帝托付给你的就那么一次也非常好。它的内容啊，十六节开始到二十三节是一个段落。简单的讲，这是旧约的历史的一个缩影啊，非常有意思。他从哪里开始讲呢？十七节，他说你们要听，对象是以色列人和敬畏神的，他们都在会堂里，对吧？意思是说有受割礼的跟没受割礼的。十七节，这以色列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这是指的亚伯拉罕，对吧？知道吗？接着，当民寄居埃及，你注意看这里面整个历史，旧约历史的重新简单的回溯，里面主要使用的动词，十七节，这以色列的神拣选。然后当以色列民寄居埃及的时候，什么？抬举他们。然后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用大能的手带领他们。十八节，在旷野什么？容忍他们四十年，或作抚养。十九节，既什么？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个地分给他们。你看到这里为止，整个历史就进到了所谓的约书亚记完了，对吗？你可以看到旧约，我们现在读的旧约的顺序跟当时保罗读旧约的顺序几乎是一样的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证明我们现在的旧约在相当程度上跟当时他们读的旧约应该是非常接近的。接着二十节，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你看士师记进来，约有四百五十年，进入撒母耳记上下。在撒母耳记上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向撒母耳求立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什么给他们。你注意啊，圣经的用词非常有意思，保罗是一个非常熟练旧约的人，立扫罗的时候是神给他们一个王。二节，然后呢废了，给了，然后呢废了。接着大卫做王是用什么字？选立。换言之啊，他在这里暗示一件事情，整个旧约历史如果照着我们现在的旧约去读，最关键的落脚的第一个阶段落脚的地方是有一个王，这个王他跟其他的王不一样，跟前面神的带领不一样，他最特别的是被神亲自拣选做整个神百姓的王，然后为他做见证啊。换句话说，上帝为他所选的王做了一个见证，就是耶西的儿子大卫合我心意，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很多人说大卫其实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你注意看圣经啊，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什么？有一个字，这个字原文是这个意思，什么？要遵行我的旨意，但不代表他每一件事情都刚好符合神的旨意。 遵行神的旨意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他想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要求上帝让你知道他要什么事，然后当你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你就照着上帝要做的事情去做。可是你做着做着就做了一些不是上帝要你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怎么办？悔改，做错回头，这也是一种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是大卫王，你注意看啊，第二十二节他的见证，就是上帝为大卫王做的见证，是我寻到了耶西的儿子。哦，那你告诉我，是因为他合神心意，还是他寻找他让他合神的心意，还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找到他，哪一个？你如果去读旧约，我想比较自然的解释是神仙找到了他，然后让他越来越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旧约历史第一个焦点啊。二十三节，从这个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什么立了一个救主。大卫为什么是一个很关键的？因为怎么样有大卫，就会怎么样有一个耶稣基督。大卫是一个王，耶稣基督是一个王。大卫是神拣选合他心意的，耶稣更是上帝差来要救赎，成为以色列的救主。注意啊，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开始有的第一个差距是什么呢？大卫是做王，耶稣基督是做救主。大卫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让以色列成为一个神心意中的百姓，但是二十三节，这一位救主来的时候，他要救普世的人。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叫做立了，有没有？立了，立了这个字呢，在新约的学者都很喜欢用这个字来描述，因为它的英文叫 raise up， 把它举起来。这个其实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用的希腊文是一样的，所以常常会有人会把立一个救主，就把它比成那一个救主耶稣，他有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被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如果是这样，你会发现为什么大卫那么重要？他不只是两个有一个互相的前后的参照，重点是这个耶稣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啊！这个是从肉身看。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在圣经里面要讲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啊，最好不要讲上帝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那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个是到十九节为止，对吗？到了二十节开始，焦点都在人身上，他要立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因为最后要救人的是那一个人，而不是什么一些作为，因为这些作为他都已经在前面写明过了。你们读旧约历史怎么读啊？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说，读着读着读着读着，你如果大卫读不清楚，读着读着大卫，读着读着你读不出耶稣，你大概旧约历史就没有读对。不管你旧约历史你的知识有多丰富，但是这个旧约历史照保罗在当时讲到，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对吗？历史有没有方向？还是历史是顺其自然？这永远是个争议。但是就新约在使徒行传十三章，整个旧约的历史有别于整个世界的历史，是因为它瞄准了一个人的出现。接着从二十四节开始，二十四节啊，一直到 三十一节，其实他讲到的是新约历史。所谓新约历史，就是四福音加上使徒行传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因为前面二十三节的结尾是他将来要在大卫的后裔里面为以色列人立一个救主，二十四节那他没有出来之前会有一个宣讲悔改洗礼的约翰啊，这个跟我们现在读福音书的顺序也很类似，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正典是这个顺序，是这个内容。其实保罗没有写四福音，四福音都在保罗之后成书，对吗？对吗？可是四福音讲的内容跟保罗这个时候没有四福音的时候是什么？基本上是吻合的。二十五节，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描述的方式啊，因为前面讲到那个以驴马它是混乱主的路，对吗？这里讲到那么主的路是怎么开出来的，先有一个开路的人，那个开路的人叫做施洗约翰。所以你可以发现啊，人比事重要，对不对？对吧？你告诉我，跟人相处难还是做事情难啊？跟我告诉你，让你睡不着觉的十之八九都跟人有关啊，让你最开心的十之八九都是人的关系啊。你只要记得啊，其实我们常常脑子会不清楚啊。二十五节，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布道家，可是他在他走完最后他的路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来就是要预备基督，可是我不是基督。可见他当时声望之高，有蛮多的人把他当成基督啊。这个就是啊，传讲耶稣基督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我告诉各位啊，上帝如果用你，可以提高抬举你的声望，他要用你被抬举的声望为他做见证，能够得着更多的人，这个是感谢上帝啊。我已经想好了，我将来如果我的追思礼拜啊，我的诗歌已经决定好了，我不会有什么生平简述，没有，要简述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华人的传统，我们很喜欢在我们死的纪念的那一天，把我这一生什么丰功伟业，不管你过去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最后写出来都是不得了的人，对吗？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根本不需要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另外一位的存在。你如果行将就木的时候，你还可以这么清晰的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啊，你真的是一个属主的人。你会不会觉得没有人理你了？你觉得很孤单，会吗？你越是想要人来成为你的帮助啊，其实来肯定你的成就，我觉得那个是越不容易真正帮助你啊。他说我帮他提鞋都不配。二十六节，注意啊，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你看他这两批人永远都是他的对象啊。这什么道？原文就是 the word of salvation， 就是救恩的话是传给我们。我们是什么人？犹太人啊，犹太人。所以他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当然这个广义的包含敬畏神的人。二十七节，耶路撒冷居住的，他就要讲一件事情。前面有一个约翰为他做见证，约翰再高的声望其实跟他还是不能相比， 接着27节开始就讲到之前没有多久发生过的事情，就是你们把这一位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钉了死罪。第27节啊，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一个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哎，有点意思了啊！你知道这句话就比较是福音了，但是这个福音真正讲清楚了，他就准备要被赶出去了，对吧？因为他现在讲这句话的地点在哪里？在会堂。什么日子？安息日。他说你们这些家伙啊，如果这件事情这个人你没有看清楚，你们在安息日做礼拜读圣经全部是没有用的。他其实在讲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杀伤力是不是很大？所以不要以为自己读了圣经啊，我真的慢慢也是这样觉得，圣经绝对不是只是让你知道很多事情。如果圣经不能够让你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生命更加的成熟，我觉得读圣经有可能就像他们这样、当然也包含我。他说因为你们没有读懂，所以你们会把他定死罪。但是你们把他定死罪没有读懂，刚好是先知曾经说过的预言其中的一部分。接着28节，虽然查不到耶稣的罪，但是还是求比拉多杀了他。我觉得这句话呢，就是一个第一次正式的所谓政治干涉宗教，对吗？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很稀奇啊，这件事情是常常会发生的，所以不要太在意自己受逼迫。我希望你不要受逼迫，但是我希望你真正为信仰受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惊讶。其实真正受逼迫都是没道理的，你如果要在逼迫里面找道理，我觉得你还没有在受逼迫，对吗？你告诉我全世界有圣经里面哪一个逼迫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就是要他死嘛，他要他死的原因是什么？是没有原因嘛？这样可以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信耶稣，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事情，就是没什么道理，对我们来讲有点委屈。那委屈就委屈了，正好应验了先知的话。29节。杀他应验了。29节，可是上帝并不会因为人定了他的罪而忘记成就他指着他所说的一切话。30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中间使用的是，前面是约翰，中间使用的是他怎么死了，神又怎么样在他死后叫他从死里复活。31节，而且有很多从加利利来的见证人如今还在民中成为他的见证。注意看前面大卫是神为他做见证，对吗？到了新约是约翰为他做见证，然后呢看见他复活的人为他做见证，中间是先知的话为他做见证，是不是？接着32节，然后我们这些包含保罗、安、巴拿巴还有彼得这些人也把这个好消息报给你们。请问你他的消息好在哪里？你从前面看过来好在哪里？我看第一个好了，25节、23节，神要为我们立一位救主，对吗？接着好在哪里？好在就是哪里好啊？好在就是我们有一位神立的基督是不会被死什么圈禁的，这个是 是一个以前很少人会这么想的。接着33、34、35节都是在引用旧约的圣经，你注意看啊，前面是旧约历史，然后是新约历史，然后是教会历史，然后呢，然后是旧约圣经，看到没有？围绕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第34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第35节，你的圣者，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一件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换句话说，死里复活是一个最有把握的确据，这个确据不只有见证人，不只发生过，而且有旧约的圣经应验，围起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有一个救主，真的有一个神的儿子，真的有一位圣者是上帝预备给我们。这一些所谓的耶路撒冷、以色列、敬畏神、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叙事的方式啊？它有一个很清楚的焦点。我后来常想，如果我讲这个道，大概不多的人会喜欢听，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可是我要提醒你，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我们至少是敬畏神的人。其实认识神，我们的背景它是一个包袱，有的时候，但有的时候它刚好是一个帮助。你有了包袱，像犹太人比较容易认识耶稣，还是不是犹太人比较容易认识耶稣？很难讲，对不对？很难讲。所以38节，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们。好，总算谜题揭晓了，他的着眼点是什么？赦罪的道。施洗约翰来预备他的路是悔改的洗，这里是赦罪的话。所以我们来传讲上帝借着耶稣做成的救恩，我们没有办法不讲赦罪。好，那下面一个问题是赦什么罪？其实赦罪的表达的方式，39节，你们一切不能够靠律法称义的，信靠这个人就得称义了。我简单的做个区分啊，简单的做个区分。你们知道啊，我们过去的罪需要被赦免，否则你会被过去纠缠，你一直没有办法从里面脱颖而出，你这个人会一直被牵绊，有没有？过去常常是我们的一个帮助，但是过去更多时候是我们的一个瑕疵。所以我们需要跟过去借着主，把我们过去所有缠累我们的罪全部让他什么，在主里赦免。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要告诉你，过去包含你的亲人，这是我们华人最不容易胜过的，但是却是压力最大的来源之一。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亲人都是又爱又什么，又牙会痒，对不对？就是会很有时候很气。第39节，下面一个问题是：哎，你过去解决了，不代表你以后就没事了。那你以后要怎么样让你成为一个神心意中的人？神心意中人基本上的描述就是一个义人。你有可能吗？你觉得这是一个目标吗？那义又是什么？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他是简单的把两个大的方向标示出来，所以保罗用整个罗马书把义一样一样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内容当然非常的丰富。你知道，对我来讲，以前我不相信主的时候，我觉得义这个概念对我来讲不是那么的核心。 但是现在对我来讲，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最关心的是合不合神的心意，对吗？所以如果我用前后对照来看，我把义解释为大卫神帮他做的见证，什么合神心意的人啊，那大卫是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但是到了新约，借着耶稣，凡事能遵行神的旨意。你知道我意思？当你不能的时候，就到了过去，过去就把你赦免。可是过去赦免一转回来，又是新的一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永远你都可以往义路上奔跑，永远你都不会觉得自己在上帝在世人的面前是一个有缺憾的人。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否则啊，我要告诉你，你一定会被这个世界上的亲情啊、财富啊、工作啊、健康啊，就是纠缠你，让你不能脱身。但是四十节来了啊，又是先知的话，所以我觉得先知真的蛮厉害的啊，从头到尾他都包了啊。最后先知讲的话是什么呢？就说还就是有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情，你们会稀奇，但是你们不会相信，如果你们不相信，就会走上灭亡。换句话说，前面这样一个人，有旧约的历史，有旧约的经文，有约翰的这个先锋，然后有教会的见证，有实际看见他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人，都在我们这里，然后你听了看了还是不信，那只有一条路，就是四十节四十一节，就是审判。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福音从应许到耶稣这个人，然后到上帝预备给相信的人一个什么样的祝福恩典，好，这个都在这里面。所以有一个学者呢，他整理这整个十三章啊，他用了三个 P 啊，第一个叫做第一个叫做 promise， 就是神有一个应许，就从旧约开始，但应许事实上是应许一个person， 所以第二个 P 叫做 person， 人。第三个 P 叫做 provision， 就是上帝借着这个人给我们救恩，给我们赦免，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在他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如果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总结，最后如果这些都不能说服我们，我想上帝就是要为你预备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四十一节。你觉得这个道理整个从头到尾讲完了，有非常的 amazing 吗？没有啊。有非常令人炫目就是炫吗？没有。我觉得这个道非常的平实，对吗？你们都觉得保罗的道很厉害，真的保罗讲道我觉得不是厉害，就是很结实，他讲的东西都真的，你少一个字不见了，你将来就要小心。我觉得我们可以传的福音是一个很结实的东西。四十二节，这个结果他交给了上帝，上帝就借着他所传的道，众人有反应，请他们下一个安息日再讲这个话给他们听。意思是什么？他时间有限，对不对？他只能浓缩的讲，但是他们想要再听。再听有两个可能，把刚刚讲的再讲一次，因为我要告诉你，听到要吸收，要理解，要能够完全成为自己里面的东西，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需要反复的听。这个我要再鼓励你们啊，听到要反复的听啊。你们最多听一篇道听过几次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我最多听过一篇道五十次， 我自己啊，啊，就是你真的到你会一直想要听，啊，我喜欢阅读，我不常读到我真正非常喜欢读的书，啊，越来越不容易。能够打动我的，然后一直吸引我的书不是那么多，但是偶尔碰上的时候，那是就是会一直读，一直读，反复的读，我不停的读。所谓反复的读，就是我读过了再读。为什么？我发现我很容易忘掉。为什么那么吸引我的内容那么容易忘掉？因为我里面装了太多不该装的东西。我要慢慢的用这个东西把我原来的东西把它什么挤出去，因为我的容量是固定的嘛。你觉得呢？你不要一天到晚相信那个开发你的容量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那个该放的东西啊放进去，不该放的东西让它什么清出来。他们还需要再听啊，还要再听。43节，散会以后，你注意啊，前面是众人请他们下礼拜再来，之后呢，散会了以后是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什么叫近前的人？跟敬畏神的人又不大一样。近前的人再往前走一步，已经什么，他是外邦人，但是受了割礼，也守犹太人所有该守的东西，几乎他除了血缘，除了他的家谱不是以外，他就是一个皈依犹太教的人，才叫做什么近前的。这些人当中有跟从保罗巴拿巴，他们两个人就对他们什么，就是一个是课内，一个是课外辅导，对吧？继续的跟他们传讲神的话，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典中。这句话非常的感动我。如果你问我整篇道最精彩的一句话，就是神的恩典。你们有没有想象过，从亚伯拉罕开始，如果亚伯拉罕是主前1000年以上，这么多年，上帝让历史、让启示、让先知、让上帝的百姓、让不是上帝的百姓，所有的事情把它聚焦在一件事上，在耶稣基督里面彰显出来，就是一个东西，叫做神的恩典。而这个神的恩典透过这么大的动静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他说你们一定要站在这个恩典中。这个真的是日新月异啊，就是你每一次想到这个，至少我了，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奇妙。你知道恩典对我来讲是我这个人里面的最好的一个过滤我这个人杂质的一个净化器。我们有很多的想法不是出于恩典，你同意吗？我们有很多待人处事的东西不是出于恩典，我们很多很想做的事情，别人称赞我们的事情也不是恩典，那些东西都会过去。只有恩典，站立在恩典中，意思就是说，上帝预备，照他所预备，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救恩。最后44节到52节啊，那下个礼拜到了，对吧？那所有的人都来聚集，要听什么？神的道。你们发现神的道，他自己有他的魅力啊，但是我也很诚实的讲啊，要把神的道的魅力展现出来啊，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我要告诉你，真的你把它展现出来的时候，他会吸引人，他会一直想要听，他会一直觉得还要多听，因为还不够理解，还不够明白。每次明白一点，就会觉得哎呀，心里觉得很满足。45节，但是啊，有右边就有左边，有恩典就有什么，就有嫉妒啊。但犹太人看见这么多人，就满心的嫉妒。我告诉各位，最让人嫉妒的其实是恩典， 不是公平，你被亏待了，你觉得你要伸张公义。弟兄姐妹，这个还好，你记得吗？创世纪三十七章，老雅各偏爱约瑟，替他做了一件衣服，结果啊，全家的那个哥哥们都什么，特别的嫉妒愤恨这个弟弟。其实我觉得这些儿子们也是很奇怪，真正的原因其实在爸爸，对不对？爸爸有脑子有问题，结果炮口通通指向了这个约瑟。约瑟其实是很可怜。那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因为嫉妒，但是嫉妒这个字啊，它的原文啊，跟热情啊是一样的字。你知道犹太人为了他们的神，像保罗一样，为了律法大发热心啊。换句话说，他们看到有这么多人这么在乎恩典，然后不再在乎律法，不再在乎道德，不再在乎要什么，要重视自己的品格，有太多的东西一下子被推倒了，就讲一句话叫神的恩典啊，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以前也不能接受，但我现在的感谢赞美主，他就是个恩典啊，他不需要再多了，再多的东西都不是出于神。他就应驳保罗所说的话，我觉得最后在这里兵刃相见的就是律法和恩典交锋啊。我们有很多的做法和想法，事实上很多都出于律法，对吗？你看不起一个人，事实上不是因为他没做好而已，而是因为你不够有恩典，你觉得呢？那你说，可是这个世界上很残忍啊，人家不会等你啊，你都用恩典待别人，那我们自己都死光光了。你要很久在神的恩典中，这个真的是一条新的路啊！不要怕啊，既然走上了这一条路，你也没有回头路了啊。接着四十六节，就保罗就把他们在福音宣教的这个基本的方向啊，跟他们分享。四十七节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句话是在前面啊保罗蒙召的时候第九章没有说的，但看起来这句话是上帝给他们的一句经文的印证，印证他将来要把福音带到外邦。那这一节圣经其实也是出于先知书，四十七节，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施行这个字原文不是施行，原文就是啊，怎么讲， King James 的翻译叫做 shall be for salvation， you shall be for salvation，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为了救恩而存在的一个人，因为救恩不是保罗可以做出来的，对吗？意思就是说，有救恩就有我，有我就是为了救恩。我觉得要理解他们就很清楚，而且是外邦人，是地级。那因为这句话在这里被表达了，所以保罗在外邦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毫无保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的福音，我们需要神的呼召。呼召在十三章一开始是教会成全出来的，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作为我们服事的根基，因为每一次我们做不下去的时候，我想这句话就成为他们的力量。你看这句话的背景是在哪里被讲出来的呢？是在比西底安提亚，他们在第二次的安息日在分享的时候引来更激烈的什么攻击的时候，这句话就出来了。我们每次碰到拦阻攻击挫败的时候， 特别需要上帝原来呼召我们的话语吧。这个时候就有力量。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什么？神的道。四十九节，于是主的道传遍那一带的地方。你可以看见这整章的圣经在外邦宣教的整个核心，从第四十四节聚集要听神的道，他们要反驳保罗说的话。四十六节，他们放胆说神的道先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接着到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赞美欢喜神的道，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神的道，于是主的道传遍那一带的地方。我稍微讲一下四十八节啊，这里去讲到外邦人听见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应该是指的前面啊，保罗所讲，因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啊，不再需要依靠律法，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当然，所有的绝大部分的解释就是预定就从这里产生了啊，因为神预定你会信啊，你就会遇到保罗啊，就会在安提亚，然后你就会听他讲道，然后他再来你就信了，然后你就预定得永生，所以这些事才会发生啊。这个叫神的主权论啊，这个都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听起来有点觉得不可思议啊？但是本来就是不可思议嘛。但是这是一个神学的表达方式啊。但是如果你就经文来看，我觉得翻成预定啊，其实有一点神学的翻法。这个字其实在《使徒行传》出现过四次，没有一次翻成预定，只有在这有一次翻成约定。你可以接受吗？凡约定得永生的人。好奇怪啊，哎，没有什么好奇怪，我只是提醒你。但我要今天帮助你有一个视角看见一件事情，前面的人为什么不信，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啊，第四十一节，你这轻慢的人要观看，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是第一个背景啊，就是四十八节的结论是他们信了，对吗？前面他们不信，接着四十六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什么弃绝这道，然后呢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断定这个字原文是审判，审判自己不配得永生。我再讲一次，只因你们弃绝神所传的话，就审判了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福音就转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如果你问我，凡预定得永生的，这个预定这个意思在上下文的表达，四十八节前面第一个要听见，对吗？对吗？要听见，听见神的道，然后呢，然后因着这个神的道欢喜赞美。那么欢喜赞美是什么样的人呢？会让你成为一个相信的人。那么相信的人是因为你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永生。那这个永生是为谁预备的呢？是为相信的人。我并没有否定预定论啊，但我要提醒你啊，预定论的讲法在经文上其实是就是抽离了。所有的经文在表达预定的时候都是在历史里面，但是你一讲预定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跳脱历史，否则预定是不能讲的。那我要表达的是预定得永生。那么永生给了什么人呢？永生给了上帝安排好给信的人。这样听懂了吗？那什么人会信，什么人不会信，没有人知道。 用我们人的讲法来讲啊，就是倒过来讲，我们在信也好，预定也好，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啊，事后诸葛亮。我觉得保罗在这里真的要表达一件事情，是他要告诉你，我们信了，感谢主，得到永生，感谢主，听了神的道，感谢主，但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我，那是谁呢？那是上帝已经照着他的安排预备好了。那他的预备包含什么呢？原文也可以翻成 order， 就换句话说，每一件事情他把它都安排妥当，最后来到这个结果让它发生。那我可以说，从十三章第十六节保罗开始讲到，从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他们开始，从旧约历史、新约历史、教会历史、上帝的话语、他的见证人约翰，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是他预定其中的一部分，对吗？对吗？在历史里面，每一件朝向帮助我们往信的路上走的，都在上帝的安排里面。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猜猜看，传遍那一带地方的人是谁去传？谁？因为有四十八节，这节圣经就特别有意思，对吗？我自己在教会这么多年看到的经验，就是刚信主的人特别喜欢传福音，信主越久的人越什么？越不容易。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要告诉各位，所以我们要保持教会的活力，就要不停的什么传福音。你有没有发现啊？信主不久的人，他乐意传福音，他也很容易得到果子。所以我们这些信主久的人哈，需要再年轻一点，是不是？我并不是要描述经验，我只是告诉你，原来四十八节外邦人信了主，四十九节主的道透过保罗还有巴拿巴以及什么新信主的这些人，就什么把福音传得更快更远啊！这个就是啊神真正的心意啊！所以福音这一篇道并不是为传道人预备的，当你读懂了这一篇道，都可以成为我们跟人家分享的内容。你说我传了他都不信啊，你不要那么多，不要那么操心啊！你的目的就是什么？四十八节让他听啊！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还不够力，就把他带到教会来，邀请他来参加主日。可是啊，这边是信，这边是欢喜，是赞美。五十节这一边呢，啊，逼迫就来了啊！感谢主，永远都是右手、左手两只手一起出现。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啊，尊贵应该可以理解，前进是什么？应该是已经皈依犹太教的希腊人。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耶稣基督讲啊，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啊，换句话说啊，这犹太人已经让保罗很难受了啊，现在还加上什么人？加上有权有势的外邦人。五十一节，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你告诉我，跺下尘土代表什么意思？我再也不来了。是不是这样？是吗？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就代表我根本没有来过。我想这个意思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的知道啊。但是啊，有人说把脚上的尘土啊，就是留在那里，就代表就是啊，你没有办法知道我来过这里。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当我没来过吧，那下次还要不要再来呢？啊，那就看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并不代表我从此跟他断绝来往， 最后五十二节，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是第三次在这一章圣灵充满。你要圣灵在什么时候充满？什么时候欢喜快乐？又来了。前面是靠福音得胜的时候，那个对象是以驴马，对吗？这里的圣灵充满是保罗和巴拿巴被赶出去。被赶出去可以让我们心里面喜乐吗？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结束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五章啊，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然后呢？哎，我觉得读到这里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可真的不容易，对吗？可是真的都不可能吗？求上帝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因福音而喜乐。我今天说的不代表我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是很羡慕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点时间，谢谢你把你自己从古时一直到如今，你让每一样你要做成的事情照着你的心意，要拯救施行你救赎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感谢上帝，求你使用在座，使用这个教会，使用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能够像保罗一样成为外邦人的光。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